感谢神，看牧师要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请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也很感恩林牧师、许牧师给我机会来服侍，弟兄姐妹也这么渴慕，感谢主。任何能够造就人的都荣耀归给主，求主保守。任何我得罪了犯错的地方都求主原谅，也请弟兄姐妹能够原谅包容。我们今天林牧师给我这个题目和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约翰福音十七章从第一节看起。耶稣说了这话，耶稣说了什么话呢？就是十七章以前的几章耶稣所讲的非常长的一段话，勉励门徒的一段话，很长一段话。这些话把它浓缩来讲的话，简单就是说耶稣告诉门徒他要走了，然后说他要走了，圣灵要来了。我们有提到哈，在人间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好朋友不能常聚在一起。那最好的朋友还不是父母，因为圣经说了人要离开父母，所以我们连最好的家庭关系亲子之间都不是长期的。但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妻子配偶结成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那只有夫妻这种感情是最长久的，好朋友难过的是要分开，更难过的时候常在一起的不是好朋友，夫妻不一定是好朋友。那我们需要求主怜悯。这个之所以要讲这一点，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跟上帝的、跟耶稣的夫妻的关系，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我们需要没有第三者，我们需要有子孙啊，夫妻在一起还有子孙，子孙就是我们跟教会在一起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生养众多，不是自己的儿女，而是主要是在讲属灵的儿女。耶稣说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的丈夫，可是他要走了。这一点哈，我在这一年来常常有一些体会，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好像很少讲，就是我们跟耶稣是夫妻，这个教会有讲。我们跟耶稣是夫妻，但是我们好像一结了婚，甚至还没有结婚，这圣经里都有讲，有的时候是我们跟耶稣已经结婚，有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反正是很亲爱了，非你莫属了。我们老公走了，耶稣走了，耶稣到远方去了。耶稣有举这个讲这个故事，有一个王到远方去了，要远方去德国回来。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复兴的薛仁贵，有的要讲薛平贵啊，不过反正就是他走了，然后我们就要苦守寒窑，苦守这个教会，我们要非常忠心。当然我们耶稣没有在外面再娶一个什么代战公主之类，没有，但是耶稣的确是离开我们很久很久，我们在等他，我们要忠心，我们要好好的等他，我们要苦守寒窑。当然这已经有够多的人批判过了，那个当他的先生，不管是薛仁贵或薛平贵，这个民间的传说有不一样的说法。那么回来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招，这个京戏里面很多秋胡戏妻，就是他在外面娶了老婆了，回来还要说，这有些评剧的唱词是我要认一认，认我的老婆，而且慢，让我先试他一试，如果他还是忠心于我，我就 显出我的身份，如果他不是就把他杀了。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形，那个奥赛迪他出去木马屠城记，然后海上流浪20年，回到家乡，他那个可怜的老婆忠心而且始终美丽啊，20年始终美丽，忠于他的老公，等他回来，因为他太漂亮了，他家的产业太丰富了，所以老公出去以后是国王，出去以后许多人就来追他，许多人就住在他家，因为他们都是皇室嘛，有钱嘛，但是这么多人来，还长期带着其他的仆人来在他家吃喝住，天天消耗他，那要他从这些追求的人里面选一个做他的丈夫，你丈夫不会回来，已经这么久在外面了。那他的妻子非常的忠诚，就拒绝拒绝拒绝拒绝，到最后就实在拒绝不了了，他就说我织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织好的时候就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他们每天就白天织晚上拆，白天织晚上拆，所以一直没有做成，非常的苦。他们还有一个小儿子，有一个儿子在，也是在等爸爸回来，还有一个老仆人也在等主人回来。结果等到他终于回来了，他也是想，哎呦，我要先看看家里的环境怎么样，我老婆是不是还忠于我，去看一看。那么这里面也有他考验他妻子的地方，也有很动人的地方，这动人的地方很多，包括他是一个乞丐的身份去他家，然后有个老仆人就帮客人洗脚，虽然是乞丐也洗脚，一洗哦，惊叫了一声，他嘘，因为他看到他脚上有个胎记，哎呦，这个乞丐就是我的老主人呢，回来了。最后当然是大团圆，那故事不讲了，我们是讲圣经，不要讲神话。不有点意思，让我们去想，就是我们好像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情形，在教会里面居然圣经上也有这样讲，我们的丈夫是耶稣。那些是神话，有些是历史传说，我们这可是真的，我们丈夫耶稣。在有的地方讲跟我们已经结婚了，有的地方讲就要迎娶我们，然后就走了，到远方去了。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没有去注意这一点，我们的主不在我们当中，是我们的丈夫离开我们了。圣经里有很多讲到教会，以色列人是神的心腹，但是不忠实、淫荡等等，这些圣经也有讲，这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我们人不忠心、教会不忠心的事上，我们比较熟悉，很遗憾，因为我们是这样的罪人。但是主耶稣不在我们当中，我们等他等得好苦啊，这一点圣经好像没有多讲什么，我们也很少有这种的反应，我们不太把自己想成一个怨妇在等老公回来。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了，他要走了，我要走了，然后好像是诀别一去不回的样子，我要走，不必难过，因为我走了会有更好的来。就各位姐妹，你要跟你男朋友分手，就送他这句话。我不走，他就不来。耶稣说了这话，就是说他要走，然后有圣灵会来。圣灵会来，圣灵是更好的。圣灵怎么会比耶稣更好？三位一体的真神，同荣同尊，同德颂赞，怎么会圣灵更好？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伟大全能的神，但是因为他的道成肉身，一般来讲他有这个限制，他在耶路撒冷就不能在加利利， 他在唐朝就不能够在宋朝，他有肉身的限制，圣灵没有这样的限制，圣灵随时随地让我们跟神完全的同在。他要走了，圣灵要来了，圣灵的来使我们能够成为忠贞良善的妻子，圣灵使我们能够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丈夫不在的时候，我们在诸多的攻击引诱之下，我们持守圣洁。我们当然同时我们也仍然跟主有丰富的关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孤单寂寞的时候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是王宝钏或者是那个奥德赛他的妻子不会有的，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同在。耶稣说这是更好的，圣灵跟你们同在，使你们能如何如何如何。讲了那一连串的话，包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我赐的平安世人不能给也不能夺去，我给你们喜乐，我给的喜乐跟世人不一样，我给的喜乐不能被夺去，我给的喜乐是丰富的，等等，讲了很多。讲完了这话，说了这话，耶稣就举目望天祷告。这个祷告很多人就把它说成是大祭司的祷告，因为大祭司就是叫人跟神和好的。耶稣现在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这些人祷告，为我们这些教会祷告，跟使我们跟天父能够有美好的关系。但是这其实不只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不只是在为我们祷告，也是他自己的祷告。主祷文并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严格的说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话，祷告文。主祷文应该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所讲的。他祷告举目望天，举目望天是耶稣跟天父亲近的一个表现。举起饼来拨开了，虽然没有讲望天，一样也是把人跟神联合在一起。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跟我老爸讲话不会说爸爸请你荣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什么意思啊？有点太文绉绉了。什么叫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荣耀是让人得到称赞，荣耀是把美丽显出来，荣耀的名词就等于是美丽，荣耀的动词就等于美化。那么儿子也荣耀你，儿子也美化你，当然神不需要美化，就是把你的美丽显出来，你也把你的美丽尊荣显在你的儿子身上。这意思就是求你使我完成使命，求你让我把你给我的使命完成了。这个使命完成了，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物都要赞美神，让我的道成肉身，为人赎罪，受死埋葬复活，能够完成，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哎呀，中间拦阻真是非常多，但所有的拦阻都不算拦阻，所有的拦阻都不如这个当事人是不是顺服重要。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使我完成使命，也就是什么意思？求你帮助我走完这个十字架道路，也就是什么意思？求你让我死。因为耶稣的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现在只有最后这一步路了，很难。各位，其实再过可能几个钟头或几分钟，差一点就 不能完成了。不是别的，是耶稣自己。耶稣在这个祷告完了没有多久，他们到科西马尼园里面去，耶稣在那里祷告。耶稣，希伯来书说他大声的流泪祷告，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意思就是我不要死了，我不要上十字架了。各位，耶稣如果不上十字架没有罪，因为他神没有责任一定要救我们，神没有救拔堕落的天使。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候说，哎呀父啊，实在是这件事情太痛苦了，这个十字架的痛苦，各位绝对不要把它想成肉身多痛苦，那比十字架痛苦的像凌迟这种刑罚多得很。这个痛苦是跟天父永远隔绝的上帝的怒气，永恒的怒气击打在他身上的那个痛苦，我们是不能想象的。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如果是那样，如果天父听了，哎，对啊，我的儿子要受这么大的苦，要救康莱昌这种人，实在是不值得，不用了，不用了，好吧好吧，我们就，你就不要上十字架了。耶稣这个祷告是可以被天父垂听的，感谢主，他还做了另外一个祷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其实那个祷告在这里已经开始有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愿你使我完成使命，求你助我走完这个十字架道路，求你让我死，父死不辞，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这一句话就把神的儿女和人的儿子，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女所要做的事都讲完了。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这是神给人的责任，这神给亚当夏娃的责任。神造人就是要人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就是救赎的工作。前面的工作是亚当夏娃，也就是所有人都要做的，就是管理这个受造的世界，管理享受这个受造的世界。后面这个工作将永生赐给人，那是拯救的工作。这两样都因着耶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都做全，都成全了。求你让我完成这个使命，求你让我死，求你让我能够经历代替人经历你的愤怒。这是耶稣的祷告。然后他继续提醒我们，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好像国文有点不通啊，或者是文法有点不通，修辞有点不通，有点啰嗦，应该讲简单一点。认识独一的真神，并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样讲大家都懂了。但是他在跟我们讲如何得到拯救，就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得到拯救，这就是永生的时候，他不是就讲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在讲一个跟主的关系。认识独一的真神，不，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个犹太有个学者，他写过一本书哈，其实是一个诗人，叫做 I and Thou， 我和你。他在里面讲到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我和他的，我和他的关系，就我和他的关系，就是我在跟一个朋友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或者是写信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我跟你， 谈到他，那个他可以是蔡英文，可以是马英九，可以是陈水扁，可以是林牧师，或者是任何一个人。等一下你坐计程车的时候，要给他，要预备好零钱给他。这是你跟你的儿子他上计程车的时候跟他嘱咐的一句话。那么当你自己上计程车，你跟计程车司机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到哪里去，那个计程车司机就不是我跟他，是我跟你。马丁布伯这个犹太的哲学家说，人跟上帝的关系不能只是我跟他。哎，让我告诉你，上帝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告诉人我们所知道的这位他是谁，做了什么事。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绝不是介绍人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不管多么正确，我们跟他的关系有我跟你的关系。你使我欢喜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随时的帮助啊！这句话你和他都用得上。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随时的帮助。哎，你要信啊，这个耶和华他真是了不起。但是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事的时候，那个基础始终是我们必须常常跟耶和华说，主啊，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随时的帮助，你不是一个他，你是跟我面对面的。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认识你这位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永远在儿童乐园玩吗？永生是什么？永远在天堂唱歌吗？永生是认识上帝。真是很奇怪的一个讲法。永生是认识上帝，永生就是信靠耶稣，认识上帝就是信靠他，信靠他就是认识他一切的完美，认识他一切的完美，享受他一切的完美，相信他一切的完美。父啊，你要我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求你帮助我，让他们认识你。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们的人，我们要传福音，要人得到永生，先不要想到上天堂，死后上天堂，我们想到我们认识上帝。这真是有点抽象，但是在各位洪恩堂的弟兄姐妹在两位牧师的教导之下，应该对这些比较抽象艰难的议题也能够思想了。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有那么好啊？认识上帝就等于是进到永生，就得到永生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生不愿封万户侯，我这一辈子不要做什么公爵伯爵，被封侯，有千亩的地，有多少钱，我不愿意这个，虽然这是非常大的享受，但愿一世含金州，我只要认识这个人比我有千万良田还要更好。认识，各位，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丰富恩典，虽然上帝好像看不到摸不到，但是上帝有这样大的权柄，这样大的慈爱，我们认识他的慈爱怜悯，我们爱他，我们信他，我们也被他所认识。这是保罗喜欢讲的，认识神更好是说我们是被神认识的，我们被他认识，被他选召，被他爱，被他管理，被他怜悯恩待。甚至认识在希伯来文，在新约旧约，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认识都跟信有关系。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种事？我还没有结婚，原文是我还没有认识男人。那么认识在新约旧约里很多地方就等于有性的关系，上帝用这么特别的一个字眼来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纯头脑上的认识，不是从知识上的纯知识上的认识，那有，但是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有认识觉得你好，有认识觉得你美善，有认识觉得我要跟你亲密的结合，那种认识就是我们跟神的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不只是在课本圣经上知道他的美好，而且投靠他，而且跟他结合，这就是永生，这就是幸福，这就是快乐。要完成这个使命，我要让人认识你，我要让人不再认识魔鬼，不要再人认识其他的假神，而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这就是永生。各位，这是永生一个最好的定义。永生不只是新生命，永生不只是有神的生命，这都是圣经里的定义。永生不仅是我们永远在神的国度里面，永生也是认识这位独一的神。父啊，我要完成你的工作了，我要完成你跟人和好的工作了，我已经做了这个事，但是我知道这个事一定会做成。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也就是救赎人类，让人类认识上帝，而且差派这些神的仆人继续去做这个传扬福音的工作，我已经成全了。这是很妙的一个说法，在这段祷告里常常出现，就是时间，就是我们这几天有讲的，从人来看，从神来看。从人来看，耶稣现在还没有完成使命，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死，他还没有降在阴间，他还没有替我们承受上帝一切的震怒，还没有完全的，他现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说，我已经荣耀你了，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其实都还没有啊，为什么耶稣说已经做好了？因为在上帝，在耶稣的神性永恒的眼光来看，一切还没发生的事在上帝的应许下已经成全了。我们今天有差派的典礼，我们每个礼拜都听到神的话，哎呀，常常会觉得好遥远了，要完成主的工作还好遥远了，是很遥远。但从另外角度，我们需要各种的角度来看，从人来看是还很遥远，所以哇，任重道远啊，需要神的帮助，很辛苦。另外一方面，你还没有踏出一步，你要知道这事神在永恒中已经成全了。不要怕，因为神已经成全了。现在还没有，但是我知道你应许的你一定会成全。第五节，父啊，耶稣有告诉我们祷告要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耶稣对天父自己的祷告从来没有讲过我们的父，他有讲父啊，有讲我的父，因为他跟天父的关系不是我们能比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靠恩典，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靠本性，我们是 by grace， 他是 by nature。 父啊，多么的荣耀他可以喊父，因为他喊父不是可以喊，他是永恒有这样的权柄能力喊父， 所以我们信他的人也能喊阿爸父。原来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患难中呼叫阿爸父。你称呼上帝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为父，是因为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呼喊父啊，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你同我所有的荣耀。这里讲到耶稣跟上帝的，耶稣天跟天父的同荣同尊，同享荣耀，互信互爱，互相尊荣。耶稣在述说他跟天父的关系，也让我们知道他跟天父的关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跟天父跟耶稣的关系，荣耀丰富，幸福快乐，当然也有很多的艰难。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考验真的跟薛平贵或薛仁贵的那些看起来无理的考验一样，神没有无理的考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求主帮助，因为没有比耶稣受到更大委屈冤枉的，他的委屈冤枉并不是犹太人给他的而已，并不是罗马人给他的，是上帝给他的。这都是我们在传扬福音和过基督生活很重要但是很艰难的地方。我们深信，我们深知，我们确知，我们确信，我们传扬上帝独一的美好和真实，但是我们也无时无刻无地不经历到他让我们困惑的时候的事情，那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再一次仰望十字架，你看别的都不能够度过这个艰难，你看教会，你看牧师，你看某些属灵伟人，你看父母，你看环境，你看自己所许的愿，你看自己所立的志，都很好，但是那些都不能保证上帝永恒的爱。上帝永恒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显出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可以说在第五节就告了一段落了，或者是他的祷告的第一个段落告一段落，然后你看到他多么的爱我们。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讲一个括号，就是显明与他们，使他们认识你，使他们被救赎，使他们被差派。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里有一个赐，我们等一下也会继续出现。哎，上帝对耶稣实在不太好，对我们实在很好，当然都好了，因为上帝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神赐给他所拣选的人，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不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有多好。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把耶稣赐给我们，他太好了。这个世界很多所有的非基督徒不晓得，他们不知道神要赐给他们的有多好，他们不知道。如果知道，他早就求了；如果知道，他早就得到了。这是耶稣跟那个井边的妇人讲的话：你若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他也给你活水了，他早就给你那喝了就不会渴，而且从他腹中会涌出泉源直涌到永生的水。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哪里听得懂这话，但他听懂一句了，他会解决我的需要。圣经里很多话是非常动人，非常 动人心弦，而且表达出我们的心意。那个妇人的一句反应的话，就让我好羡慕。主啊，将这水赐给我。为什么？叫我不再渴，也不要走这么远来打水。各位，为什么很多人蒙恩蒙福？因为他有需要，因为他可怜。你不要走那么远来打水，你不要那么辛苦，会使你觉得水没有什么宝贵。为什么那么多贫穷可怜、低级低等的人得到了救恩？因为他们可怜。当你顺利的时候，你常常不知道你是多么可怜的。我们求主帮助，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人认识他，被他救赎。神把他们赐给耶稣，神把最好的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神把最好的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神把最坏的人赐给耶稣，是你都还不想要的。神赐给我们的，如果神把这些人赐给我们，不是先赐给耶稣了？这些没有经过耶稣的调教，我没有经过耶稣的调教，实在谁想要呢？各位，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有一件事很容易知道，你扪心自问，如果有个人跟你一模一样，长得也一模一样，脾气个性都一模一样，你愿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我不愿意跟我做朋友。那么狡猾，那么笨，那么下流。你因为你最知道你自己是谁嘛。你如果有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不是别的，是每一件事跟你一模一样，你愿意跟他做朋友吗？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意思就是使他们认识你，使他们被救赎，使他们被差派。哎呀，我们感谢主，神将他们赐，将这些人，就是你我，赐给耶稣。神把耶稣赐给我们，最好的给我们；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最好的赐给我们；神把我们赐给耶稣，实在不好。但是感谢主，神把我们赐给耶稣，使耶稣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最好的。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同样是一句还没发生的事，而且在以后发生的里面，有很多时候并不是遵守主的道，但是主的道最后一定会得胜的。如今第七节，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哦，是吗？各位，我们这些是被赐给耶稣的，而我们这些神把我们赐给耶稣的人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知不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你第一次看你还以为是耶稣嘞，不是耶稣，是约翰。我们都是神那里差来的。哎呦，不敢当啊！神怎么差了这么烂的人呢？神怎么选了这么烂的人呢？我们这两天在讲到这个加文教义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拣选，没有理由的拣选，无缘无故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不管那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有个意思，就是神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你的优点而拣选你。神不是因为看到你拣选你，神是因为他自己定义要拣选你。我们说了，这非常的霸道 ，gratuitous。 但是完全是恩典。我们感谢主，神把一切的丰富赐给了我们，居然我们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各位，严格的说，根据约翰福音这里，你是从神那里差到这个世界来的。
哎呦，
当然不配了，很多时候你实在是魔鬼差到世界来的，但是上帝救了我们，我们能说什么呢？就感谢。你和你身边的人都是魔鬼差来的，但是更是上帝差来的，所以求主让我们得胜，让人看到我们是天国的大使，不是地狱的使者。怎么知道你是天国的大使？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们领受了，我们还没领受，我们常常在抗拒，我们常常在领受了以后又拒绝，拒绝了以后又重新领受，好像狗吐出来的东西又去吃一样，实在是很低级。但是我们的主赦免、拯救、更新。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我们是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是属灵的，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在世界生活，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的心在上帝那里，上帝的心在我们这里。凡第十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神要叫耶稣因着我们这些可怜可耻可悲的罪人，因着上帝奇妙的救恩，因为圣灵的工作，神因为我们得荣耀。哎呀，实在是太不敢当了，我们很难相信。尤其是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你记得前面，就是前面两章耶稣说什么吗？我不在世上，你们在世上，但是你们不是孤儿，我没有撇弃你们做孤儿，我差遣保惠师到你们当中，我差遣保惠师安慰鼓励，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他们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像我们一样。具体的来说，耶稣为我们的祷告很多，内容很多，但是在这篇祷告里最突出的，神要我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什么都做得到，什么都可以靠主做得到，合而为一就是靠主也做不到，好像这是很困难的事。叫我们抛头颅洒月热血做得到，叫我们爱主舍生命我们做得到，叫我们跟那个人一起同工办不到。哎呦，真是好困难啊，为什么这么困难呢？但是主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主的祷告不会落空，也一定不会落空，求主帮助我们。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这里都是我们只能挑着讲一些东西了，有一个重点是叫经上的话应验，上帝的话一句一个字都不能落空，包括看起来是咒诅的话，我们不会灭亡，因为神保守我们。但是那灭亡之子纵然已经被拣选到了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一个，而且是重大的重要的使徒，他是管钱的，管钱的通常是最重要的一个人， 你知道教会里面的执事管钱的是最重要的。当然了，我们会说哦，祷告部的最重要，哦，崇拜部的最重要，管钱的没有最重要，但是最危险，他是灭亡之子，也是要叫经上的话应验。我不晓得犹大怎么会堕落的，我不晓得耶稣怎么拣选他的。耶稣通宵祷告，从常常跟他在一起的人里面挑选了12个人，其中一个是犹大，最信任管钱的。犹大是跟其他的门徒两个两个一起出去，医病赶鬼，行异能传道，鬼都服了他。他为什么会卖耶稣？我不晓得。他的结果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他有后悔耶，他有觉得他做错了，他有说那是异人，他上吊死了。他跟旧约的时候背叛大卫的亚西多福一样的上吊而死。这两个有没有关系，我们不晓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被主保守的一群。现在我往你那里去，13节，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神的话我们传出来，常常是充满了忧愁，充满了害怕，充满了困惑，但是目的，神是希望我们充满了喜乐。我们不断有神的话临到我们，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我们只能简单几句讲世界跟我们的关系了。我们不属世界，也就是我们的心不在这世界，我们身在世界，心在天，身在朝营，心在汉。我们身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表现乃是像驻外大使一样，我们守当地的风俗，我们跟当地的人和平相处，我们开酒会招待当地人，我们跟当地的人怎么样商业各方面交流能够更好，但我们不是当地国家的人民，我们不属那个国家，我们在那个国家宣扬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威，我们跟他可能友善的时候尽量友善，但我们不属那个世界。各位，如果你属那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心里了。我们不离开世界，因为耶稣不叫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有责任在这个世界宣扬天国的福音。我们在这个世界积极的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被上帝的道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不但不离开这个世界，18节，你怎样差我到这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们到这世上做大使，我们到这世上做天国的大使，分别为圣，让人听到我们的话认识上帝。他再一次讲，这些天国的大使，我们每一个人，拜托他们口才要好一点啊，不是，耶稣没有求这个。拜托他们身体要健康一点啊，耶稣也没有求这个。拜托他们要好好聚会啊，耶稣也没有求这个。求你，我求你，为他们求你，叫他们合而为一。哎呦，合而为一到什么程度？他不讲还好，讲了真是觉得难呢，这么难呢。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在我们里面，叫世人都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哎呦，这好几个里面哦，我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们在我们里面，这样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在他们里面，他们不在我们里面，他们彼此不在彼此里面，别人就不会信你差了我来。 是不是我们今天没有能力？是不是我们今天相咬相吞，以至于世人不相信？起码耶稣是这样讲的，叫他们合而为一，叫世人可以信我差了你来。那么神把荣耀赐给我们，22节，要我们完全合而为一，要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完全合一。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所以我们因着有圣灵其实是没有分开的，我们跟天父跟耶稣在一起，他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他在那里。我们知道在没有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爱基督，神就爱我们，神爱我们，把我们拆到这个世界，像神把罗德拆到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主，使神所爱我们的爱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的祷告被主垂听，你的祷告天父一定听的。我们也祷告，求你教我们怎么祷告，也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